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联合国大会经过多日辩论发现，礼拜三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军停火。该决议案谴责俄罗斯将其威慑力量置于预警状态，作出核威胁。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有141个国家投支持票，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有5个国家反对，35个国家弃权，中国投弃权票。美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2号表示，自入侵乌克兰开始以来，俄罗斯已经进行了450几次导弹发射，但地面战斗没有重大进展。自礼拜二以来，乌克兰没有实地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估计俄罗斯已经将它在乌克兰境外部署的 20% 可用战斗力投入乌克兰，只是比美国礼拜二估计的 80% 略有增加。这位官员说，尽管自昨日以来俄罗斯军队向基辅推进进程没有明显移动，但俄罗斯已经增加了针对该市的导弹和大炮袭击，包括瞄准该市的基础设施。虽然俄罗斯军队正在攻击切尔诺夫和哈尔科夫，但俄罗斯又没有明显采取任何行动，俄罗斯军队在这些城市外停滞不前。俄罗斯轰炸乌克兰，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2月28日晚称，已经组织首批400名中国留学生从乌克兰的敖德萨撤离，当日还将有200多名中国留学生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但中共的撤侨数字被知情的中国留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揭穿是撒谎。3月1日，在乌克兰华人自行组建的微信群中，一名仍在试图逃离乌克兰的华人质疑说，提通知先知道官方说撤侨400人，其实就只有83人，因为里面有我认得的三四个人。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新闻参赞丁建伟28号说，3月1号还将有近千名中国公民撤离乌克兰，其中包括留学生以及自主撤离的华侨。此言证实官方确实将华侨自行撤离的人数亦算作官方成绩。由于中共迟迟未撤侨，令滞留在当地的中国留学生陷入险境。3月1号，有华人在从乌克兰东部赶往利沃夫的路上中弹受伤，目前已经送院医治。乌克兰战争掀起欧洲至少30年来最快速的大规模移民潮。据德媒礼拜三报道，在德国，援助人员已经开始接收乌克兰难民，大约1300名来自乌克兰的难民已经乘坐几列火车抵达柏林的主要火车站。据发言人称，这些列车来自波兰，援助人员为车站的难民提供了食物和饮品。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核对各国移民当局记录到的统计资料，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五日，至少有66万人逃往西方邻国，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这个数字并没有包括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导致俄罗斯或听命撤离到俄国的人数。ADP 礼拜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私营企业二月份共增加了475000个工作职位，高过道琼斯公司之前所预测的400000。从企业规模来看，中型和大型企业的就业增长强劲，但小型企业就业率下降，雇员少于50人的企业当个月减少了96000人，但中型企业增加了18000名员工。拥有500名及50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增加了552000个职位。从行业来看，休闲和酒店行业增幅最大，增加了17万人。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增加了98000人。专业和商业服务增加了72000人。俄罗斯政府3月2号礼拜三表示，俄军在乌克兰迄今有498人阵亡，1597人受伤。这个是俄国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动袭击以来，俄国当局首次公布伤亡人数。俄罗斯国际传真社报道，俄国国防部亦指称，乌克兰方面已经有约2870名军人及民族主义者阵亡，约3700人受伤。 不过乌克兰总统的军事顾问阿雷斯托维奇二号表示，俄军自发动侵略以来已经有约7000人阵亡，有数百人沦为战俘，包括高层军官。白宫礼拜三详细说明了对俄罗斯及其盟国白罗斯实施的一系列新的经济制裁，谴责白罗斯使得普京能够入侵乌克兰。礼拜三的制裁行动包括实行新的限制措施，将出口管制政策扩大到白罗斯，防止技术和软件通过该国转移到俄罗斯。制裁还包括对俄罗斯国防实体全面封锁制裁，美国及其盟国正在识别22家与国防有关的俄罗斯实体，其中包括为俄军提供技术和物质支持的公司，针对支持俄罗斯军事的主要收入来源的炼油业出口实施管制，通过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设备的出口管制。商务部将对长期支持俄罗斯炼油能力的技术出口施加限制。欧盟礼拜三表示，正将7家俄罗斯银行逐出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但不包括为能源交易提供支付服务的银行。欧盟给这些银行10日期限结束 SWIFT 业务。欧盟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欧盟确定上述银行名单的根据是这些银行与俄罗斯政府的关联，以及他们在这一次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的背后角色，并没有针对俄罗斯整个银行系统。这一次制裁名单中没有俄罗斯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以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这两家银行是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交易的主要支付渠道。欧盟国家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仍然会入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但是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礼拜三表示，西方国家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制出的制裁措施令该行倍感压力，为此将退出欧洲市场。美国司法部礼拜三表示，将成立一个特遣队 Klepto Capture， 帮助展开针对俄罗斯政府官员和寡头实施制裁。该特遣队获准使用最尖端技术，瞄准受制裁个人、公司的资产，包括游艇、喷气式飞机、房地产和其他资产。司法部长加兰表示，新的工作组将包括检察官和联邦特工，以及来自联邦调查局、国税局、美国法警局和美国邮政检察局洗钱、税务执法和国家安全调查方面的专家。这些行动旨在将俄罗斯与全球市场隔离，并通过瞄准俄罗斯官员与政府结盟精英以及帮助隐瞒罪行的援助者，让他们为这种不合理的战争行为付出严重代价。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北京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迟迟不愿意对俄罗斯的侵略行径作出谴责。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礼拜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金融制裁俄罗斯来讲，中国并不赞成，因为它起到的作用效果不好，中国不会参加制裁。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令俄罗斯陷入前所未有的国际孤立，但却在中国赢得一片喝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以美国和北约当年攻打南联盟为普京辩护，称俄罗斯是侵略者。纽约时报礼拜三引述美国以及欧洲官员的消息，说一份西方情报报告显示，中共高官在二月初话俾俄罗斯知，唔好喺北京冬奥会结束前入侵乌克兰。报告话喺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中国高官对俄罗斯嘅战争计划或意图有一定程度了解。报道讲，中俄官员之间情报交流是保密的，这些消息由一个西方情报机构收集，官员查阅后认为可信。根据纽约时报较早时的报道，美国官员在过去3个月内曾经与北京分享俄罗斯入侵情报，试图让他帮助阻止俄罗斯行动，但一再受到北京的拒绝。美国和欧洲官员告诉纽约时报知，他们很难相信俄罗斯等到奥运会结束后先开始入侵乌克兰是因为巧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带动国际关注台海局势。美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带领的代表团二号访台并会见蔡英文。美国国防部表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中共寻求夺取台湾，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同时，亦紧盯住中共的一举一动。蔡英文表示，这个展现台美关系坚如磐石，凸显台湾在国际区域安全上的角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严重危害世界和平秩序，台湾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只要有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有助于区域稳定繁荣，台湾都会善尽国际责任。穆伦说，这次访台时机点正是世界历史上困难和关键时刻，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不单止符合美国利益，亦符合全球利益。美国向蔡英文和台湾人民再次保证，美国坚定维持承诺。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传播势头日趋凶猛，3月2号单日确诊感染病例再创疫情爆发两年来的新高，这种传染速度加快的势头预料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特首林郑月娥承诺，香港不会全面封城或者禁足。香港卫生防护署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星期三下午通报，当日确诊病例激增55353人，境外输入病例27例，其余都是本土传染。之前两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突破30000例，在今年一月初开始的第五波疫情中，感染病例已经超过280000人。全球大流行爆发后的两年中，香港累计感染人数近300000。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Rivian 星期三表示，由于通胀压力和零部件成本上升，将对首次上市的两款新车型号升价 20%。 Rivian 表示，旗下车型中纯电动皮卡车型 R1T 的价格将会上调 17%， 而纯电动 SUV 车型 R1S 的价格将上升 20%。公司表示，价格上调将影响到大多数已经预订这些车辆的客户。公司表示，由于供应链的限制， Rivian 去年的产量没有达到目标，汽车经销商经常因为汽车短缺而抬高价格。特斯拉和传统汽车制造商亦提高了美国汽车价格，以抵消物流和供应链中断造成的高成本。
近日关于台湾和中共从乌克兰撤侨的短片在网络流传，引发热议。一段短片显示，台湾媒体2月27号报道，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想要逃离乌克兰的民众塞满了整条通往西欧的公路。台湾外交部出动了贴着青天白日旗的大巴，协助6名台湾人撤离，一路畅行无阻。在边境的地方遇到军人盘查，司机大声说，这个是台湾外管的专车，一路通关放行。与此同时，中共驻乌克兰大使范先荣的一段讲话亦都热传网络。他说，我可以明确话俾大家的是，只要安全条件具备，大家的安全有保障，我哋就会做出适当的安排。但是点都要条件够咗先至得啊。最后他仲话，祖国就喺身后，使馆就喺身边。呢句话系真嘅。有网友表示，咁人哋台湾点解就用青天白日旗就将台湾人接走咗？仲有面话自己系大国，真系丢架。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讽刺话：中共大师真系识讲说话。呢一个国家喺武汉病毒肆虐全球嘅时候，将大陆嘅侨民拒喺国门之外。而家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嘅战争入边，大师又面话好危险，唔能够将喺乌克兰嘅中国人接翻中国。中国人自己保命，自求平安。他还提醒小粉红，你有难时国不救。在此前的2月25号凌晨，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曾经发公告，说将会进行紧急撤侨，并且说持有台胞证的人士都可以登记。而台湾驻俄罗斯代表处早已经在台北时间2月4号下午安排一架撤侨巴士，将18人撤到乌克兰西部较为安全地区。在战火已经蔓延之后，台湾又成功帮助6个人撤离，令到中共大使馆的作为成为一个大笑话。中国人权律师团2月27号发表关于江苏丰源铁链女事件的声明， 要求中共当局追究官员在事件前后滥权的责任。在维权网上面刊出的声明表示，事件绝对不单单是个人的悲剧，也都是对全国人民、全体华人和整个人类自身尊严和良知的践踏和摧残。事件向国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是人类定是兽类？声明指出，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面，村、镇、县三级职能机构和政府部门只需要一个环节正常履行分内的职责，事件就不会发生。发生之后也都绝对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事件发生之后，徐州和丰县地方政府和官员一心愚弄愚情，企图蒙混过关，警方悍然拘留前往关注和调查的公民、宣传等部门非法删帖，相关人员都构成了滥用职权罪，应该予以刑事追究。声明还要求公开所有 DNA 鉴定结论，允许国内独立和市场化的司法鉴定机构或者国际司法鉴定机构另行对铁链女子以及八孩和董某文的亲子关系进行 DNA 鉴定，并且公开鉴定结论，允许铁链女子本人及其亲属以及李莹的亲属公开发声，并且允许民间和自媒体充分参与和自由报道等等。2月27号有网友披露，中国大陆一些律师事务所发出通知，禁止律师参与相关事件的评论。